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公立医院第两精神科医生玲姐在外投资下抢购澳洲住宅，价值达到53亿澳元，逾300万澳洲大学生将为政府减免30亿澳元 HECS 债务。澳洲难以实现在2029年建成120套新房目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在一些州多达1/4的公立医院精神科正经历住严重的人才短缺，过度劳累的精神科医生正大批离职。目前在新州的公立医院中，每4个精神科专科医生职位中就有1个空缺，而在一些卫生区这一数字要高得多。不断升级的劳动力危机令到各州政府不得不每年花费数亿澳元支付精神科临时医生的工资，以填补全澳各地公立医院严重超负荷的住院部的人员缺口。目前在大约100个专家职位中，有40个通常由临时人员填补，他们的日薪在2500澳元到3000澳元之间。澳洲首都地区的情况亦同样糟糕。根据2024年3月的记录，该地区公共部门的精神科医务人员缺口高达26.5%，其他州亦正经历严重的人才短缺。因为过度劳累的公立医院员工受到了职业倦怠的打击，他们正大批离开公立医院转投私立医院，因为在私立医院他们赚到2倍甚至更多的薪水。根据一项大规模的行业调查，澳洲与新西兰精神科医生协会估计，新州30%的精神科医生正考虑在未来5年内离开这个行业，43%的医务人员打算在未来10年内退休。澳洲与新西兰精神科医生协会昆州分会发言人埃密森说，昆州的人员短缺问题亦很严重，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澳洲与新西兰精神科医生协会说，目前的精神科医生队伍只能满足全国精神健康服务对精神科医生需求的56%，而在救护车送到急诊科的病人中，精神疾病患者占了1半之多。在过去的20年中，急诊科的就诊总人数翻了1番，而精神疾病患者在增加的负担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澳洲与新西兰精神科医生协会会长摩尔说，整个行业都普遍认为劳动力危机正在对病人护理产生负面影响，社区对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支持严重不足，加剧了这一状况。这些患者经常无家可归，在全国监狱中约占1/4的人口。新州的一位资深精神病学家说，精神健康住院部的情况从未如此糟糕过，患者的入院或出院都是基于风险而非实际健康状况。他们在完全康复前几个星期就被推出了医院，最后又被迅速重新收治。澳洲与新西兰精神科医生协会呼吁政府追加投资，解决精神科医生劳动力短缺问题。坎培拉消息，外国投资者在澳洲各地抢购了数千套住宅，在短短9个月内，国际买家购买了住宅价值达到53亿澳元，其中中国买家投资25亿澳元，购买了近2000多套澳洲房产。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3年前3个季度，外国投资者购买了4700多套住宅。财政部最新的住宅房地产外国所有权登记统计数据证实，中国投资者购买了1955套住宅，价值约为25亿澳元。香港投资者购买了400多套住宅，估计住宅房地产价值为3亿澳元。其次是越南买家抢购了259套房产。台湾买家在全澳购买了272套住宅。登记处仲未公布2023年最后3个月的数据。与此同时，联邦财政部对外国投资登记册的审查发现，在2021至2022财年，外国买家在新州购买了664套住宅，价值约10.12亿澳元。Globetrack 经济研究主管卡富社认为，正聘明进入房地产市场的首次置业者，不会受到国际买家大树涌入雪梨最负盛名的地区购房的影响。他说，国际投资者接住澳洲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的很少一部分，国际投资者正在购买首次置业者无法购买的高端房产，并没有影响低端市场。澳洲最大的住宅房地产买家中介机构 Hohen Handler 创始人科恩说，雪梨是海外买家的理想投资地，但有些国际买家出价比市场价高出数百万，这个对市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综合消息， 澳洲教育部长亨拉尔5月5号宣布，政府将限制高等教育贷款计划 HELP 指数化利率，超过300万澳洲学生的学费债务将被免除，从而消除约30亿澳元的大学生债务。2023年澳洲学生债务增加 7.1% 后，利率上限将确保指数化与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或薪资价格指数 WPI 相符，以较低者为准。放记录的增幅是基于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计算的，而根据薪资价格指数 WPI 计算的，债务增幅仅为 3.2%。 澳洲政府表示，将比学生贷款的变更日期从2023年6月1号推迟，该变更是5月联邦预算的一部分。克拉尔先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将为超过300万澳洲人免除30亿澳元的学生债务。大学协议建议将 HELP 贷款与 CPI 和 WPI 中较低者挂钩，我们正在这样做，并且走得更远。澳洲政府表示，所有在2023年指数化并将在2024年6月1号指数化的 HELP 债务都将获得指数化信用。根据这项变化，在立法通过之前，平均 HELP 债务为2650澳元的人，今年的未偿还贷款将减少约1200澳元。对于学生债务为13万澳元的人来讲，其抵免额将接近5900澳元。这项回溯的变化将适用于6月1号存在的 HELP 债务、VET 学生贷款、澳洲学徒支持贷款和其他学生贷款的澳洲人。技能和培训部长布伦丹·奥康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透过将这项改革回溯到去年，我们确保受去年指数上涨影响的学徒、实习生和学生获得重要的生活成本减免。高等教育专家呼吁限制指数化，因为政府表示回溯的变化将适用于持有 HELP 债务、VET 学生贷款、澳洲学徒支持贷款和其他学生贷款的澳洲人。这些贷款在2023年6月增加了 17.1%。 坎培拉消息，一份独立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澳洲会无法实现到2029年建成120万套新住房的目标。上个星期五，澳洲房屋供应与住房能力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住房系统状况报告。该委员会提醒说，除非政府履行其所有住房承诺，否则未来几年整个住房系统的状况将会恶化。该委员会将澳洲的住房市场描述为不公平、负担不起和供应不足。该委员会主席隆艾德克维茨说，澳洲的住房系统仲远谈不上健康，目前有17万人在公房等待名单上，另有 12.2 万人无家可归，住房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对于社区弱势群体而言，这个对于一个拥有澳洲这样资源的国家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根据该委员会的住房市场状况报告，滞后的施工时间、难以承受的抵押贷款和租金，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需求，都在挤压住一个供应严重不足的市场。联邦、州和行政区政府达成的国家住房协议的目标是，到2029年，澳洲要建成120万套新住房。对此，诺艾德克维茨表示，这个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如果政府在贯彻新的住房政策方面裹足不前，澳洲会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该委员会现在希望看到承诺变成行动，特别是在国家规划改革以及联邦为基础设施和社会住房提供资金方面。诺艾德克维茨说，政府对社会住房的投资不足已有多年，住房储备量占比已从 5.6% 降至目前的 3.8%。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我们的系统中社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数量非常低。在一份声明中，澳洲财政部长查尔密斯表示，这份报告强调了为什么住房是下一个预算的重中之重。其中一个支柱是100亿澳元的澳洲住房未来基金，该基金将支持3万套新社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造。社会住房行业协会会长哈克斯特说，提供商已经在为今后至少建造 3.4 万套住房制定计划，他希望政府将基金加倍。财长查尔密斯则表示，政府已承诺在即将到来的预算中为新住房计划投入250多亿澳元。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